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4月26号星期二的晚间8点，在中国已经是北京时间4月27号星期三的早间8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燕青。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纽兰星期二的时候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会晤了乌克兰新当选的总理格洛伊斯曼，还有新当选的议会主席帕鲁比耶。这个月早些时候，乌克兰议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选举格洛伊斯曼出任总理一职。他之前是乌克兰议会的主席。在政治上，格洛伊斯曼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同盟。星期二的时候，在同美国助理国务卿纽兰会面之际，格洛伊斯曼表示，乌克兰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危机。现在他说这场危机已经过去，而且也有了结果，议会里面形成了新的联盟，而且新一届政府也已经出台。他表示接下来的任务很重，需要全盘投入改革，重振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就在平壤的核项目引起国际间关注之际，总部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国际和平基金会宣布说，将派一个由诺贝尔奖得主组成的代表团去到平壤，展开该组织称为的沉默的外交。代表团5月2号到6号在平壤期间，计划展开为期1个星期的学术交流活动，包括去到朝鲜的大学校园访问，举办一些小型的研讨会，并且呢还发表一些学术演说。国际和平基金会旨在通过科学以及科学领域的交流来推动和平。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在4月26号宣布说，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6月初将在北京举行。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和财政部长雅可布·卢将同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共同主持这次对话。美国海军的一名将领日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给予了在南中国海运行的中国海军很高的评价。海军少将 Marcus Hitchcock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他指挥的美国斯坦尼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战斗群几乎是7天24小时，就是说全天候都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打交道。他称中国海军是行为是完全专业的。他还说我们之间只有专业上的互动。他说海洋是一个让人联系非常紧密的环境，海上的水兵联系非常密切，无论他们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如何。他还说美中两国的海军都遵守两国在2014年的时候达成的海军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他说这个准则双方都进行的不错，不过海岸警卫队并不受这一准则的制约。一些安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方面越来越多的在南中国海域使用海岸警卫队，这样做，这些分析人士说，或增加发生冲突的概率。美国海军的这位将领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的时候说，或许也应当就海岸警卫队的行为达成类似的和海军一样的行为准则，以确保彼此了解和充分表达各自的意图，以及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决定。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韩联社报道朝鲜准备再次发射中程导弹，中国表示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有协商空间，英国访太平岛学者表示台湾与中国接受国际法庭仲裁制约，香港泛民中生代开启自觉运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朝鲜消息。据韩联社报道，朝鲜正准备再发射一枚中程导弹，其射程涵盖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设施。韩联社说，从一名未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军方搜集到的信息显示，朝鲜不久将发射一枚无水端导弹。但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国防部并不掌握能够证实韩联社这一报道的情报。无水端导弹的射程为3000至4000公里，涵盖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关岛。4月15日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生日，平壤在这一天发射了一枚无水端导弹。韩国和美国官员说，这次发射没有成功。另外，星期六，平壤政权宣称成功的进行了潜水艇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军力提高，可以用毁灭的匕首捅倒敌人。日本和韩国对平壤的最新挑衅表示警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尽管外界对平壤宣称的潜水艇弹道导弹发射获得试验成功表示怀疑，但是日本与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一样，对平壤的做法表示担忧和警惕。星期一，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表示，
平壤的做法构成真正的问题，我认为日本自卫队以及相关的美国人员合作日夜防御朝鲜的导弹极端重要，我们不知道朝鲜会在什么情况下发射导弹。
与此同时，在首尔，韩国国防部也对平壤的最新挑衅举措表示关注。
就像我昨天所说的那样，我国军方得出的评估是，朝鲜进行的水下导弹发射在最初飞行阶段取得了一些技术进步，此外还有好几个领域的技术需要改进，因此我们预计这种潜水艇导弹要过一段时间才会部署。
星期一，北京对平壤的最新挑衅行为做出了措辞含混的反应。
关于朝鲜弹道导弹的问题，安理会决议呢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希望有关方呢能够切实的执行安理会的决议，避免采取导致局势紧张进一步升级的举动。
平壤近来通过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对外发出了威胁和挑衅，联合管理会由此加强了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平壤外交部长最近又对外放出一种有条件的和解姿态，表示假如美国和韩国停止联合军事演习，他就可能停止核试验。韩国政府表示对这一姿态不感兴趣。
在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之后，朝鲜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强大制裁。我们认为平壤外长李朱镛的说法意图是将制裁朝鲜的责任转嫁给首尔和华盛顿，并以此来破解未来有关对朝鲜制裁的讨论。
平壤在过去也多次做出类似的，以取消制裁、提供经济援助换取他停止研发核武器和导弹的提议，但后来又无一例外地践踏了他的承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提出有条件停止进行新的核试验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立即表示拒绝接受。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单纯的国际制裁不会说服金正恩政府单方面停止核项目，他们对奥巴马总统的拒绝感到有些惊讶。朝鲜外相李朱镛星期六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说，如果美国终止跟韩国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就愿意停止核试验。奥巴马星期天回应说，平壤必须拿出更好的表现。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个回应可能错失了用对话和外交来平衡压力的机会。首尔延世大学朝鲜问题分析人士德勒里说，这一提议是北朝鲜的一种开放姿态，我们应当因势利导把它进一步扩大，但我们却一口回绝了。韩国外交部星期天发表声明说，朝鲜的建议不值得考虑。朝鲜在今年一月进行了核试验，随后又进行了远程导弹发射，联合国三月决定对朝鲜实行新的制裁。 朝鲜无视联合国的禁令，加速其核武器研发项目。平壤最近试图进行陆地和潜艇弹道导弹发射试验。有报道说，朝鲜随时可能进行第五次核试验。中国继续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但是，中国外交部所属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说，中美两国就这一问题仍然有展开协商的空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今年早些时候，朝鲜实施了一系列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后，韩国和美国二月宣布就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展开磋商。此前由于中国的强力反对，首尔当局一直否认与华盛顿就这一问题展开过任何正式的商讨。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其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并一直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萨德反导系统配备有可以跟踪1200英里以外目标的雷达，并在敌方导弹飞行末端的高空区域将其拦截击毁。过去几个星期里，美国一直试图从技术层面向北京解释萨德反导系统不会削弱中国的核威慑能力，但中国拒绝从技术角度与美国讨论这一问题，称这是一个战略性问题。中国外交部属下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陀生4月19号在华盛顿重申了中国这一立场，但他表示两国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存在协商的空间。
我们对这套系统的导弹其实并不忧虑，我们忧虑的是 X 波段雷达装置，因为这种雷达能覆盖中国大片区域，进而损害中国的战略反击能力。所以说，双边仍然有商谈的空间。
与萨德反导系统匹配的美国国防承包商雷神公司制造的 X 波段 TYP 二型雷达装置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防御雷达装置。该装置利用 X 波段高分辨率的特点，准确搜索、分析和跟踪敌方弹道导弹及其运行轨迹，并将数据传送到海上或陆地上的探测和武器发射系统，最后将敌方弹道导弹拦截击毁。美国军方称，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完全是针对平壤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美国导弹防御倡导联盟主席里奇·埃里森4月20号在国会山主持的一场讨论会上说，目前没有比萨德反导系统更有效的方式对付朝鲜的威胁。
这套系统世上绝无仅有，它的部署能让我们在高空击败拦截进入韩国的中短程核导弹。
美国方面说，既然北京对这项部署如此忧虑，他应该大力向平壤施压，阻止平壤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项目。中国学者张陀生在讨论会上说，平壤会执意发展核武器和导弹项目，但是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退休上将洛克利尔说，由于对美国缺乏信任，中国不愿意真正去阻止朝鲜。
从我在太平洋司令部时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于中国几十年来对美国在朝鲜半岛的角色一直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感超越了他对朝鲜政权垮台的忧虑。
美国和韩国官员正继续就如何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举行磋商，但由于议题高度敏感，两国都不愿意就磋商的进度做出评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一表示，他将批准向叙利亚增派250名特种部队士兵，以扩大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果。但奥巴马还呼吁欧洲盟友共同承担责任。奥巴马总统在德国发表讲话时说，美军不会领导地面战斗，但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保持近几个月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所取得势头。奥巴马还说，美国无法单枪匹马取胜，需要依靠一个强大的欧洲，为了世界各国共同的安全承其份责任。奥巴马总统说，欧洲的团结和繁荣与美国休戚相关，有一个强大和团结的欧洲对全世界不可或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VOA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五说，美国决心不让中国破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五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演讲中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众多摩擦中，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最受关注。拉塞尔说，美国不要求中国放弃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但是美国要求的是中国停止那些损害其他生索方的利益、改变现状和破坏稳定的单边行为。拉塞尔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新建的前沿哨所，警告附近过往船只和飞机，试图改变他们的行进和飞行路线，这危害了航行自由。中国方面在一些海域的传统捕鱼场驱离当地渔民，这阻碍了合法的商业活动。中国海军舰艇在有争议的海域游弋，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上兴建军事设施，这让邻国受到威吓和军事威胁。拉塞尔还说，中国不遗余力地丑化菲律宾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下提起的仲裁请求，这让其他主权胜索方不能自由地寻求和平合法的争端解决机制。拉塞尔表示，东盟国家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但是他强调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不是军事化。拉塞尔说，美军数十年来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得到了东南亚沿海国家的支持。拉塞尔表示，美国敦促中国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厘清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并承认其他国家也拥有中国行使的权利。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拥有受到国际法保护的利益和自由，其中包括免受胁迫的自由。拉塞尔重申，美国认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提出的仲裁案可以澄清中国和菲律宾的海上权益，有助于缩小两国在有关海域的争议范围。他说，仲裁决定也可以拓宽空间，让所有生索方能够在资源管理和共同开发的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探讨，希望这一决定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把各方引向降低紧张局势的妥协。预计海牙仲裁庭今年年中将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诉讼案作出裁决。中国已经表示不接受菲方提起的国际仲裁，也不参与仲裁程序。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美中两国军方的动作频繁，南中国海争端看来没有和缓的迹象。这个地区的领土争端涉及许多生索方的主权主张。菲律宾为了与中国的岛屿争议，在2013年向国际法庭提出诉讼。这个诉讼可能影响到台湾在南中国海控制的岛太平岛的海洋权利。一位受邀登上太平岛的国际法学者认为，尽管台湾和中国都没有参与仲裁，但国际法庭的仲裁对他们都有同样的约束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政府为反驳菲律宾仲裁案中指称伊图阿巴岛并非岛屿而只是一个礁岩的说法，近来相继安排国际媒体和学者专家上岛参访。4月15号，一批到台湾参加南中国海争议及国际法研讨会的国际学者也在台湾政府邀请下到太平岛参访。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前一天的会议中发表讲话时表示，希望正在审理菲律宾仲裁案的国际法庭能够正视太平岛是岛不是礁的事实，做出不损害台湾利益的裁决。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公法副教授安东尼奥斯·萨纳科普洛斯是到太平岛访问的国际学者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尽管实地参访有助于他了解太平岛的实际状况，但这并不影响他原先对太平岛本来就是一个岛屿的认定，因为所有能够从网络上取得的信息都显示太平岛是一个岛屿。问题在于，无论台湾主张的权利如何，以这个案子而言，在技术层面上，它都和中国一样，受到国际法庭裁决的法律约束，无论它和中国是否参与仲裁。萨纳科普洛斯说，
Let me say, to the extent that Taiwan does not formally claim independence from China.
由于台湾并没有正式宣布从中国独立出来，他宣称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也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对全世界来说，他们都是中国。所以只要中国受到约束，那么台湾既然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它也一样会受到约束，除非是台湾发生了重大的政策变化，宣布了台湾独立。
不过萨纳科普洛斯也说，即便仲裁法庭的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实际上就会遵守裁决。事实上，国际法庭的仲裁没有被遵守的案例很多，包括美国也没有遵守国际法庭在一起尼加拉瓜对他提起的诉讼裁决。萨纳科普洛斯也提到，他个人对这起诉讼的法律见解，认为国际法庭不应该接受菲律宾提起的诉讼，因为无论菲律宾提出的证据如何，都无法将领土主权与经济权利分割处理，而国际法庭对于涉及主权的争议并没有管辖权。萨纳科普洛斯说，
Because it is essentially a case on sovereignty over maritime futures.
这其实是一起有关海洋地貌主权的争议，而不是对海洋地貌属性的争议。这两者的连结过于紧密，菲律宾试图将它们分开，只要求对一部分国际法庭有管辖权的相关问题作出裁定，但现实情况下，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最近，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国际仲裁法庭可能对菲律宾提起的诉讼案作出不利于中国的裁决，裁定中国依据其九段线领土主张的一些特定活动不具备法律效力。中国外交部长王毅4月22号在柬埔寨访问时的一个记者会上表示，菲律宾已提起仲裁，一味以此向中方施加压力，不是政治上的傲慢，就是法律上的偏见，在国际实践中根本站不住脚。王毅说，菲律宾的仲裁诉讼显然经过了各种包装，其诉讼不可避免涉及和影响中国的领土主权及正当海洋权益，显然是在排除管辖的范围之内。美国和欧盟呼吁中国尊重国际仲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6%以上的台湾民众不了解九二共识的内容诉求。一般被认为持亲绿立场的新台湾国策智库4月26号发布最新民调结果，自认为是台湾人的占84%，自认为是中国人的占6.9%。20到29岁年龄段的台湾人中，91.8%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在30至39岁的人中占88.6%。对于马英九总统过去8年执政中在两岸关系中的表现，满意者近30%，不满意者超过58%。有关九二共识，76.2%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清楚九二共识的内容诉求，清楚的仅占18.2%。此外，62.1%的民众不同意北京强迫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识是作为两岸互动的基础，以及80.3%的民众同意与中国因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这个星期通过一个支持台湾的共同决议案，内容不但有台湾关系法，更包括了美国政府从未以正式文件表述的6项保证。在台湾新政府即将上台之际，美国国会这个动作却被中国官媒认为是另有含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众议院外委会4月20号通过由共和党众议员夏伯特提出的88号共同决议案，重申台湾关系法及1982年里根总统对台湾的6项保证，是美国与台湾关系的重要基石。联署这个共同决议案的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在外委会通过决议案之前表示，在台湾正要再一次经历有秩序的政权和平转移之际，美国国会以具体行动表达对台湾民主的坚定支持非常重要，尤其是国会首度以立法方式来巩固里根总统对台湾的6项口头保证，更加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外委会20号通过的共同决议案修正了夏伯特去年10月提出的原始版本中关于六项保证的文字表述和顺序。原来决议案中美国不会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部分已经不见。针对此案，与外委会有过密切交流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执行主任昆布劳告诉美国之音，这是因为外委会认为由于六项保证未曾见诸美国政府正式文件，在无法找到原始文字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以最忠于原始叙述的权威版本为主。昆布劳说，
They felt it would be better to use the six assurances.
他们认为应该以费浩为几年前写过的六项保证内容为准，所以将原来的决议案内容加以修改，意思是说费浩为写过的六项保证被融入旧版的决议案文字中，这也是决议案内容最主要的修改。随后外委会也以无异议的方式表决通过。
昆布劳说，正因为六项保证没有记载于任何正式文件，尽管美国历任政府官员曾经在国会听证会中口头表述过，但很少有人能够详述内容。这也是这个共同决议案最主要的作用，希望美国国会以正式文字对六项保证做具体的陈述。昆布劳说，
Problem is that the six assurances were never officially written down.
问题在于六项保证从不曾以文字正式记载，理论上它应该是以手写方式写在一张纸上，并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局的某个地方，或许在台湾某个地方也有一份副本，但它从来没有被正式记载下来，所以目前在各个地方流传的所有版本大都是猜测，但是费浩伟的版本逐渐被广为采纳，成为其中最正式的版本。
众院外委会20号通过的88号共同决议案内容采纳了前美国外交官费浩伟在担任智库研究员时发表的文章中有关六项保证的文字表述，内容是美国未曾同意设定结束对中华民国军售的日期，未曾同意在对中华民国军售前征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见。美国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之间扮演调停角色，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不会更改美国有关台湾主权的立场，不会迫使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中国官方喉舌《环球时报》22号称，美国国会首度将六项保证列入法案，被指为是在为台独壮胆。报道援引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王建民的话说，美国国会反华势力在520台湾政权交替前的关键时刻重申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是在为台独势力壮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日本海上保安厅日前在主权争议水域扣押台湾渔船，台湾对此提出抗议，呼吁不要侵害台湾渔民的捕鱼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张善政星期二表示，台湾渔船在公海作业，日本没有权利上船扣押。日本是堂堂大国，不应该做出如此不合理的事情。台湾渔船东胜级16号日前在冲之鸟岛礁东南东方150海里海域被日本海上保安厅扣押。日本宣称该岛礁周围200海里的水域为其经济区。台湾民进党立委陈其迈表示，台日双方应该紧速展开交涉，不要让这起事件影响了彼此良好的关系。
假如不是在公海，然后发现说在它是属于日本的，或者是说双方有争议的这个领域，当然这种做法，好，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回归到这个协议跟这个法令规定的一个范围里面，能够双方尽速去处理。那假如是发生公海，那日方做这一种违反国际相关的这个法令规定的这些事情，我们当然要 提出抗议。
陈其迈委员还说，现在科技非常发达，台湾渔船的航行路径也都有记录， 很容易可以找出事实的真相。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就这起事件召开国安会议，强调冲之鸟礁是礁石不是岛屿，法律地位未定，无法接受日方扣押台湾渔船，并指示外交部向日本政府表达严正抗议。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政府一定要积极和日方处理这起渔业纠纷，尤其不能伤害台湾的主权及渔权。
外交部就一直强调，在国际地位上这个领域是有争议、带争议的这个地位，所以当然我们还是呼吁，所有渔商在这一块领域当中的渔船作业一定要谨慎小心。
联社委员还指出，台日双方2013年已经签署了渔业协定，相关的争议应该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协商。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表示，日本方面的做法明显违反国际海洋法公约，侵害了台湾渔民的权益。
我们的渔民朋友在海外，他们进行捕鱼的工作已经相当的辛苦了。那当他们在相关的海域上面，他从事捕鱼的作业的时候，不应该遭到这样不合理的粗暴对待。
黄国昌委员还说，外交部在和日方交涉的时候，应该优先确保渔民的人身安全，并协助他们返回台湾。台湾渔会表示，星期二上午10点已经汇去日方要求的600万日元保证金。台湾外交部随后证实，日方星期二下午释放了台湾的渔船和渔民。台湾外交部强调，缴交保证金不代表台湾默认日本在冲之鸟周围享有划设经济水域的权利。台湾渔会还指出，全台各县市的渔会总干事将于星期三前往日本交流协会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乌克兰。星期二是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30周年。位于切尔诺贝利镇附近的核电站爆炸，导致大片地区受到污染。这场核灾难发生后，两人立即丧生，29人在几星期内死亡。据估计，数千人在事故发生后的多年内死于放射性污染引发的癌症或其他疾病。目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内还有200多吨铀燃料，人们担心该地区将发生新的放射性污染。星期一，国际捐助者承诺再提供9900万美元，用于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内修建一个更新、更安全的燃料储存设施。美国发布声明，向在灾难中丧生的救援人员和幸存者表示敬意和关切，并称将额外投入1000万美元，帮助保障在受影响区域生活的民众的安全。此前，美国已经承诺为协助乌克兰重建爆炸区域投款超过4亿美元。另外，今年的4月26日是切尔诺贝利灾难30周年的日子。30年前的那一天，在苏联控制的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一个核反应堆爆炸，释放出大量辐射。生活在核电站附近的11.6万人被撤离。在之后的几年中，由于这个被称为死亡地带的污染范围扩大，又有22万人被迫离开家园。30多年后，这种失去家园的痛苦仍然挥之不去，而当初的家园已经变成了一座阴森的鬼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来自切尔诺贝利的报道。
对童年家园的情感，对痛苦逃离的记忆，亚历山大·克鲁兹维奇和他的父母当时住在切尔诺贝利列宁格拉德斯卡亚6号。
我小时候，母亲会把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冬天外面冰天雪地，壁炉很暖和。
多年后，1986年4月26号清晨，克鲁兹维奇走到外面去抽烟。
我看到有东西在发光，像日落，是那种血色。我就想，现在出现这种光亮太奇怪了吧？但是第二天，没人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16公里之外， 核电站这起事故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十天之后，当局下达了撤离切尔诺贝利的命令。位于下方口的普利皮亚季居住着核电站的员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公寓阳台上看着火势起来，放射物从2公里外燃烧的核电站泄露出来。普利皮亚季的所有55000人被迫逃离。现在这座城镇就像是纪念世界上这场最严重的核事故的纪念碑一样矗立在那里，让人内心难以平静。建筑物逐渐的破败，在辐射的桦树重新占领了这片土地。在当地学校，儿童用的防毒面具散落在教室地面上，这些都是冷战恐惧时期的备战用品，还有那些歌颂苏联成就的教科书。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片荒凉之地也有生命的迹象。几百名已到花甲之年的撤离人员重新把家安在了这个隔离区，当局也默默容忍了他们的做法。许多人自己种菜，尽管他们得到警告说地表之下的污染正在迅速的上升。切尔诺贝利仍然居住着大约3000人，他们继续在做废弃核电站的工作，他们只能在隔离区里待14天。每周一次，亚历山大·克鲁兹维奇都会从基辅赶到切尔诺贝利的一家医院工作，那里距离他曾经的家只走几分钟就到了。
我母亲曾对我父亲说，我们回去吧，我们回去吧，但是他们没做到。不过在事故发生后的大概一个月，我和父亲回去看过老房子，房子毁了，窗户破了，门开着，所有东西都被偷了，什么也没留下。
科学家说，这个隔离区在今后的2万年里都不适合安全居住。但是对一些撤离人员来说，切尔诺贝利仍然是家园。虽然到处潜伏着看不见的危险，但这压抑不住他们重返家园的愿望。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焦点转向中国。来自欧盟等国家的5位外交官星期六下午探望今年3月29日获美国国务院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的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时被阻挡。倪玉兰被阻止赴美领奖，近期还被逼迫搬家和软禁，来探望的朋友也被警方带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0多年前，因遭民警殴打后导致无法行走的倪玉兰，4月23日晚些时候发出消息称，她已被厂桥派出所囚禁在西城区德内大街一处出租屋内10天，不让出去晒太阳。老伴董继琴外出，也有多人贴身跟踪。而当天下午3点，来自欧盟、德国、加拿大、法国和瑞士的5名西方外交官来看望她，竟被一群便衣拦截不让进入。倪玉兰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说，
昨天下午5个国家的外交官到我家这个出租房来看望我，就被6个便衣人员拦截不让过来。有一40多岁的男子还口出污言乱语的骂人，他说我们所租的这个房子是违法的，不让外交官进来，说他是这院的街坊，有权不让外人进。其实他就是看押我们的便衣人员。昨天呢下午呢就看押我们人有8个吧。
据德新社近日报道，德国驻华使馆多年来一直关注倪玉兰的处境，几天前还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对倪玉兰遭受的新的打压做出解释，但没有得到回复。倪玉兰表示感谢5位外交官来看望他，带来温暖和祝福。倪玉兰说，
我爱人出去迎接他们嘛，然后他们也不让进，也骂了我爱人。外交官呢最后呢把给我买的吃的让我爱人带进来，后来他们就离开这里了。
2011年2月获美国时任驻华大使洪伯培看望，并同年获得荷兰人权卫士者郁金香奖的倪玉兰表示，这轮对他的打压源于他获得美国国务院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而在他4月13日前往美国驻华使馆领取该奖后，对他的监控升级，不允许他出屋，甚至来看望他的人也被强行带到派出所。 他说，
因为那个13号从那个美国使馆领完奖之后，当天晚上10点多钟我们就被看上了，24小时的不让我出去，也不让我出去晒太阳。有医生来给我看病，刚进来就被巡警台给拖了出去。朋友给我约好了看病的时间，并不让我出门。前两天全都有人来看我，硬给抓走。
倪玉兰表示，从3月31日被逼迫搬到新出租屋后，一直被骚扰要求搬走，房屋中介和房东也无奈地受到警察的逼迫，而他先生董继琴近日外出找房也受到阻挠。女一兰说，
我爱人每次他出去最少2个人，无论到哪儿都跟着他，就是他去看房也会有人跟着。前几天他呢正在看房子的时候，开着警车来，把他的电动自行车给骑走了，然后让他呢说他们警车给送回来，连看房他们都不让看。现在警察告诉我们是4月30号房东要来收房，不让我们住了。那他们现在又不让我们看房，然后呢这房子又不让我们住，他们到底要把我们逼到哪儿去呢？
据维权网报道，4月16日晚7点左右，倪玉兰的女儿到出租屋给父母做饭，被警察拖拽不让进屋，造成她女儿的手臂淤青。曾是律师的倪玉兰10多年来坚持为不合理的强拆受害者和自己维权，期间倪玉兰和丈夫董继琴老师曾多次遭判刑坐牢或被关押。据信，2002年倪玉兰遭2名警殴打，摔断尾骨，后被关押判刑，但因伤势没有得到救治，下肢瘫痪。今年3月，倪玉兰再次被阻赴美国领奖，当局冻结她的护照，禁止她出境。在颁奖前几天的3月26日，有关当局派人以暴力方式将她和丈夫赶出在东城区的出租屋。倪玉兰当天上午对外发出紧急呼吁称，一群人踹门而入，将他先生董继琴连踢带打拖出屋，按在院门口地上用脚踩，并强行将他们的东西扔在院外。倪玉兰本人也被扔在门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康涅狄克、德拉瓦、马里兰、宾夕法尼亚和罗德岛5个州星期二举行总统选举初选。这5个州的初选结果不一定至关重要，但可以巩固竞选领先者的领先地位，或预示着竞选形势走向变化。共和党参选人川普需要获得明显的胜利，以确保尽可能接近1237个代表人的票数，从而赢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他的两个竞争对手，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和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则联合起来，试图阻止他获得他所需的票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鲁兹和卡西奇星期一宣布一项协议，这就是卡西奇不会到印第安纳州维纳里5月3日举行的初选竞选，而克鲁兹则同意不为俄勒冈州和新墨西哥州稍后举行的初选竞选。这一宣布让川普愤怒，他需要在各州的初选在6月全部结束之前赢得1半以上尚未决定的代表人票。
这显示了他们多么可怜可耻。
川普还说，这种协议在商业领域是非法的。卡西奇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在一个餐馆对川普做出了强硬的回应。
一个小小的宣布居然能让所有的人警觉起来，这有点好玩，你不会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克鲁兹在印第安纳州的竞选路上为跟卡西奇结成联盟辩护。
我认为这是一个决定，是关于人力物力分配的决定，并且很有道理，主要目的就是在11月要击败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给这个国家拨乱反正。
川普坚持说，他会在总统大选中击败民主党名列前茅的候选人。
I will beat Hillary Clinton.
我会击败希拉里·克林顿，诡诈的希拉里，我会让他败得很惨，很惨。撒谎的泰德·克鲁兹无法击败他。
克林顿在显然在谈川普的时候措辞也不客气， 他在德拉瓦州对支持者说，那个想成为美国总统的人必须了解所有的美国人。
You don't just fly that big jet in and land it.
你不能坐着一个大飞机到一个地方，发表一大通演说，侮辱你所能想到的所有的人，然后再上大飞机回到你在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或者回到纽约高端公寓阁楼。
House in New York.
目前克林顿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代表票数方面大大领先竞选对手桑德斯，但是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竞选中大力呼吁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因而得到了很多的支持。
We work as Americans the longest.
我们美国人每年投入的工作时数最多，比其他工业化的人都多，但是我们如此辛苦，58%的新收入却让顶尖的1%的人拿走了。
到6月7日。初选形势就会明朗得多，届时有最后6个州将举行初选，其中包括人口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们把目标转向香港。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失败之后，年轻一代面对传统泛民几十年民主回归毫无结果的现状，开始转向勇武抗争和本土主义，甚至港独，主张本土和前途自觉的新兴政治力量崛起。泛民中青代日前联署发表《香港前途决议文》，提出要争取内部自觉，实现自治权，让港人参与决定未来，包括2047年后的政治地位。有分析表示，决议文标志着香港社会的自觉运动正式启动，在本土潮流冲击下，泛民本土化转型揭开序幕，势必影响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以及未来政治生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在本土自觉甚至港独思潮压力下，来自民主党、公民党和民协的30位中青代骨干认为需要回应年轻一代要求自觉的诉求。4月21日，参与联署由政治学者方志恒和资深媒体人王慧林起草的《香港前途决议文》，强调经历人大常委会2014年对香港特首普选限制的831决议后，民主回归路已走近，不再对北京给予香港高度自治存有幻想，要争取内部自觉，让香港人参与决定香港未来，包括2047年后的政治地位。决议文表示，如果中央愿意给香港内部自觉，港独则不一定是选项。包括公民党副主席陈淑庄大律师、新科议员杨月桥大律师、民主党中常委蔡余龙、区议员赵家贤以及民协副主席施德来等泛民中青代中间以个人名义联署的决议文，就香港前途提出4点主张，并称宣言将揭开泛民主派本土转型的序幕。联署人都强调，不代表所属政党的立场，与坚持建设民主中国纲领的支联会关系密切的工党和接工等至今无人参与联署。不过联署的民主党前区议员、香港革新论作者之一的林志立认为，决议文与民主党政纲没有大差异，不支持港独和使用武力。香港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星期4在苹果日报发表评论，称决议文正式启动了香港自觉运动。戴耀廷强调，因港人在自觉公投时最后的选项未必是独立，因此自觉运动不能等同独立运动。戴耀廷表示，香港回归后基本法承诺的普选给港人一种期望，就是有一天真的可以自主自治，但到了2013年后的战中及雨伞运动之后，港人所有自治的希望被831决定打破，令自觉所需的主体意识最先在年轻一代形成，并开始组织政团参与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戴耀廷称，第一批香港自觉运动拥护者偏向年轻、激进及偏锋，未入主流， 但从香港前途决议文开始，自觉意识已被中青代知识分子所拥抱。联署的温和泛民政党新一代骨干会参与九月的选举，或许他们还不是泛民主流，但在泛民新旧交替关键时刻，自觉意识一定会在九月选战中成为争议焦点。香港自觉运动已正式登台，成为香港未来几十年的重大政治议题。在选举前后，泛民政党将被迫表态，难以回避。回归后曾任港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的王永平近日在信报撰文称，本土潮流无法抵挡，给温和泛民造成如何定位的压力，令其前路难行。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人大831决定标志民主回归彻底失败，而雨伞运动的挫败孕育了本土意识的膨胀，自觉运动将成为香港未来政治的常态，泛民不同政党都不得不应对。他说，
民主回归的目的失败了，新的一代显然会考虑争取更大的自主性、独立建国啊，这其他的选项。可以肯定的，本土意识起来了以后呢，整个泛民都要注意年轻一代的诉求了，都要面对本土起来。以上周发表决议文来看呢，我觉得呢，这个趋势呢，已经成为未来香港政治的一个新的风景线。
香港革新论的共同作者周日东星期二也发表泛民本土转型的集结号评论，称香港前途决议文标志泛民转型的本土化正式开始，本土潮流从包括热血公民、普罗政治学员、城邦派、香港民族党等兴起的本土独立派，到如今的泛民本土化已成为香港的政治现实。周日东表示，近年的一国先于两制，中央授予特区多少权，香港就有多少权，香港没有剩余权力的说法，以及2014年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及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等，更显示收紧压制是北京的长期对港方针，而人大831决定更让香港普选破灭。周日东强调，在这种政治趋势下，港人越来越明白，无法寄希望于北京给予香港真正的民主选举，只有反过来以香港为本位，立足本土，提出尝试摆脱固有限制框架的自觉论述。周日东表示，港人年轻一代的本土意识在急剧上扬，根据中大最新调查，有近30%的18岁至29岁的年轻人自认属于本土派。很显然，随着世代交替，本土思潮必将愈演愈烈，而香港前途决议文的发表是泛民新时代对本土思潮的回应，也揭开泛民本土转型的序幕。理大社会研究政策中心主任钟建华星期二也发表《谁令港独思潮发酵》的评论，称从雨伞运动之后泛民人心涣散，到今日本土主义及港独议题竟成为最主要的政治话题，似有席卷全城之兆，这也是中央政府自食其果。钟建华强调，与其一味指控鼓吹港独违法，强硬打压适得其反，中央政府倒不如深切反省一下，九七回归讨论过程中都没有出现港独思潮，为什么回归快19年竟然有那么多的在唱国歌、升国旗氛围下长大的年轻新世代，越来越拥抱本土，甚至支持港独。与此同时，亲北京的建制派工联会的立法会议员黄国健批评泛民玩火，虽然没有公开参与港独，但以自觉包装纵容港独。此外，港府行政会议成员张志刚则批评，有人与自觉做遮掩，虽称自觉非港独，但其实自觉的目的就是达至港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东部的五个州，具体说呢，就是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康涅狄格州、德拉瓦州，还有罗德岛州，在星期二的时候呢，举行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大选的党内初选。目前呢，投票已经结束了。在这五个州当中呢，有四个州的投票时间呢，是星期二早上七点到晚间的八点。在康涅狄格州呢，投票是早上的六点到晚上八点。投票的结果，就目前的统计来看，在民主党方面，前国务卿和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在马里兰州和德拉瓦州击败了来自佛蒙特州的社会党或者说是独立党参选人桑德斯参议员。在共和党方面，亿万富翁川普拿下了所有五个星期二举行初选的这五个州，就是说呢，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康涅狄格州、德拉瓦州还有罗德岛呢，都胜出，都击败了其他的参选人，就是说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还有呢俄亥俄州的州长。纽约时报报道说，桑德斯就是在民主党方面呢，桑德斯将在今天就是星期二的党内初选后，对下一步何去何从竞选方案呢做一个评估。另外，纽约时报星期二还发布社论说，川普在共和党党内的异军突起，对于民主党来说也有可以汲取经验和教训的地方，尤其是涉及到政党领导阶层的能力以及政治运作当中的精英主义这些议题。同样是在星期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就是 NBC 的民意调查显示，川普首度赢得了 50% 以上的共和党以及具有共和党倾向的选民的支持。这个数字的重要性在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自从去年12月以来，每个星期都进行了相关的民意调查，而川普在共和党以及具有共和党倾向的选民当中的支持率之前从来没有超过过 50%。 美国军方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二表示，在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这条战线上，一个可喜的进展是从其他国家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在那里的战事的外国人的数目目前明显减少了。相对于去年中期阶段，那个时候呢，每个月都有大约1500到2000名外国人去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的战事，而这个数字呢，目前已经下降到每个月有差不多200人去到那里，就是说相对于去年的时候呢，只有10%。这位美军的高级官员还表示，很多外国战斗人员都在离开伊斯兰国这一组织，而且该组织内部人员的士气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高了。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星期二宣布，第八轮美中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六月初将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另一方面，国际间的一名来自中国的著名异议人士，也是劳改基金会的创办人吴宏达，在星期二的时候在洪都拉斯度假期间去世，吴宏达享年79岁。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最新的一些有关美国和国际间的新闻，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